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19年端午假期来到了，六月的七八九三天，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传统节日习俗的不断复兴，人们对于端午假期越来越关注了。无论是端午节的节日消费供应，端午文化的探究，各式端午活动的举办，都使人们感到端午节我们越来越有仪式感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在台湾台中的 M Radio 的主播苏兄，要和他一起聊聊北京、台湾这两地人们对于端午的准备和迎接。传统节日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认同，每逢佳节倍思亲，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好，接下来就请您听我和苏兄聊端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 M Radio 的这个主播，我叫苏兄，很开心在今年的端午佳节前夕呢，再次跟大家空中相会，祝大家佳节愉快。
苏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端午佳节到了，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休假的准备呢？那么在台湾，端午节是不是公众假期啊？
是的，这每逢佳节倍思亲呢。其实在端午佳节当中呢，我们同样都是会插上艾草菖蒲，然后呢把这些香草挂在我们的门上，意味着是驱虫驱邪驱除不祥。现在讲话的时候呢，是天气非常的炎热，端午佳节的前后呢，这个五毒都出笼了哦。今年有流行一个新风俗，就是大家也帮宠物来去除这身上很多的有的没的啊，这个跳蚤啊、蜱虱啊等等啊，这也算是今年端午佳节比较不一样的。那在准备年货上面呢，今年大家最流行的还是北部粽。台湾虽然小，可是呢，有关于北部粽子，就是把食材先炒个半熟，然后最后呢，等我们通通都加工包进了粽叶里头去呢，再放到蒸笼上面去，蒸煮啊，去吹熟这一种的做法的话呢，还是特别受到欢迎。今年呢，最受到欢迎的包括了香菇粽，六个大概是200多块钱新台币哦。然后呢，蛋黄粽大概快要300块钱。那另外还有今年流行一个叫海鲜粽，里面满满的包括了像是北海道的干贝，台湾上等的猪五花，韩国的花菇，还有就是 XO 酱汁，然后拌入到长糯米当中去做。这部分呢，就是目前在市面叫价是每一盒大概400块钱，一盒大概有三粒哦，每一盒大概180公克这样子。
嗯，是，我就感觉
对，
哎，台湾的粽子真的是很有创意，它可以朴素到只有糯米，也可以高档到放满了这个海鲜和干贝哈、啊，成了奢侈品了啊，真的是很有想象力。但是你知道吗？今天啊，我办公室的一位同事，他的祖籍呢是福建漳州，他就给我们带了几个闽南粽子给我们品尝啊。结果在办公室里面出现了两极化的评价，一面呢认为哎呀太好吃了，虾米、香菇，还有炒好的
花生栗子，
哎，花生栗，还有鹌鹑蛋啊，太好吃了。那另外一派认为是，只能吃一口啊，不能接受，因为在传统的北京人哈、啊，或者是北方人的这个心目中，粽子就应该是糯米、红枣、豆沙，这是标配啊。他们觉得把粽子放上肉、放上虾米，哎呀，感觉是好像难以接受哈、啊。最美的味道就是最传统的味道，北京人的这个饮食传统呢，它还是很坚守的。比如，经过统计显示，在2019年北京端午市场上卖的最好的依然是传统的京派粽子啊，那就是啊，我们说的什么红枣啊、啊豆沙呀。我们也访问了一些商家和顾客。
北京人喜欢吃什么糯米小枣的，还有红豆沙，我比较喜欢。反正还是北京人的这种传统口味吧。
还是最传统的小枣粽子最受咱们北方顾客的欢迎。我们预计在过节前后，粽子的销量大概能达到20000多个。
不过北京也是一个南来北往各种口味汇聚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大都市。近年来南派的咸口粽子也在端午节市场强势崛起，浙江的、四川的、湖南的、福建的粽子口味都很受欢迎。
不同顾客的需求，我们又增加了川香肉粽还有香菇鸡肉粽。
去年买的这个八宝的就比较喜欢这个竹筒的，
有鲜肉有黄米的，反正差点来呗，这口味比较新颖。
江米腊肉的粽子剥开以后呢，随着它粽子皮一层一层的揭开，然后腊肉的香味一点一点的就飘了出来。
小鸡炖蘑菇这个味道非常棒，通过一些个原料的挑选呀、处理呀，以至于一些个工艺的研制，完了做了一款香菇鸡肉粽。这个产品应该是以咸香型为主。
一些酒楼呢也出奇招，比如一家酒店就推出了浙江丽水少数民族的长粽。这种粽子呢是用粽叶包裹的啊，是一上长长的像竹棍子一样，据说最长的有3米。我们来听这家酒楼的介绍。
这样的粽子只有这种50-60岁的人他才会自己手工包，用的材料还是我们的传统的这种大叶的粽叶，再加上当地有一种草叫龙须草，就把它捆绑起来的。这个粽子包的长，它也申请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两年端午节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手工加制粽子呢有回归之潮。因为端午的时候全家围在一起包粽子，或者是吃手工刚煮好的粽子啊，有一种节日的仪式感。那所以这两年呢，我们也发现在北京的超市里卖粽子的旁边必然会有一个专门的角落啊，放了粽叶啊、包粽子的绳子、糯米、小枣、豆沙这些基本的包粽子的材料，另外呢还配一些小香袋等等啊，专门呢就放在粽子的柜台旁边，鼓励大家手工制作粽子。在现场我们遇到一位老妈妈啊，她就说自己今年一定要给孩子们亲手包几个粽子尝尝。
反正带孩子都回来以后啊，他这个一边包一边又体验这种粽子这个节气，这个是吧。
从目前来看，今年北京粽子市场的整体的产量和销量呢都是高于去年的。比如一家老字号食品厂就表示呢，他们今年的销量应该比去年要提高5%左右啊，因为口味呢更加的丰富，人们的选择面也更广了。那么这么大的产量对于这些手工制粽子的工人们来说呢是个很大的挑战啊，都是全员上岗开始忙碌的包粽子。那据说有一位粽子能手，他来自安徽啊，一个35岁的女子，她说呢自己是1分钟大约可以包5-6个，这么看来大约10秒钟就可以包一个，真是粽子达人。
快准紧，就拿叶子的时候快，一动作一定要快，就是在分量上要准，然后紧就是这个粽子吧，不能让它加米漏米了，形状一定要包好看了。
我们今年的计划产量比去年实际完成要增长个5%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呢，大约总量达到在1300万到1400万之间。
好，我们聊完了吃啊，也请苏兄给我们说说看，在台湾端午节期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读书，尤其进入到夏天以后呢，就进入到这个森林区，你会觉得特别的凉爽。而且有天然的芬多精，那每年我们都很喜欢带着家人来这边走走逛逛，尤其是今年的萤火虫呢，生态维持的非常好，所以呢有独角仙，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呢来进行这趣味的教育哦。那如果往南走一点点，我们 M Radio 的联播台在台南这个地方呢，除了就是非常热闹的龙舟竞赛，其实像我们。所在的社区哦，在上个礼拜就有先事先做一个暖身的，那我们很有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来拿到前3名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呢，除了有这个去看龙舟比赛龙舟之外，越往南天气越热，在台南这边呢，其实有黄金雨，就叫做阿伯勒树哦。那还有莲花也开了，就在这里呢，有非常多就是你可以吹着凉风，然后来进行的这个小旅行。那最后要讲到的是，就是公益单位呢一起来过节。我来举一个例子，在中部呢有这个狮子会的团体哦，他们就找到了家福中心，家福都是一些慢飞的天使，慢飞天使就是他们0岁到6岁的时候呢，其实发育的非常慢。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虽然年纪比较大了，成人了，可是看起来都还是小孩子的样子。那家福中心都每年都是 就是特别会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邀请一些慈善单位一起来做。那今年我们协助的呢是帮助他们做香包，玩路上的划龙舟，就是两人三角，这个就是趣味的游戏哦。然后呢也带着这个红包，还有呢好吃的粽子，亲手包的好吃的粽子呢，到他们的早疗学员去服务他们，帮助他们。那以上是我们在中部目前呢为端午佳节过节所做的准备。
是端午节的公益活动啊，每一次呢跟苏兄连线的时候都可以给我们介绍这一年端午节的一些特色公益活动。那我也来说说我们这边的旅游情况。端午这个假期呢，因为只有三天，是周五、周六、周日啊，是一个小假期。那么在旅游方面的显示其实是非常活跃的。电子商务的这个购票的结果显示呢，今年整个端午节期间，铁路、航空、长途汽车的这个人次啊，可能会达到1亿人次的这个出游哈。
哇，
对，这不可想象哈。端午这个假期出游呢，它一般是以短途为主，比如说像我周围很多北京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去内蒙古自驾，去感受那个草原天高地阔的感觉。下面呢，我们就去端午节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旅游推介会上了解一下。
这20条线路一定会吸引广大的游客到内蒙古来感受我们内蒙古的辽阔，感受到内蒙古浓浓的民族风情，感受到内蒙古天高地远这种自驾的畅快的感觉。
现在北京呢是已经进入了盛夏时节，气温已经超过了30度，南方的贵州主打的就是大空调的概念。
我们夏季的平均气温呢23度，这个气候非常凉爽。到贵州就是一个到了有天然大空调的地方。
上海也准备了很多精彩的端午活动。
每周你几乎都可以选择各个国家不同的一些演出的剧目那么同时我们上海的这个老街区啊，海纳百川的那个特有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所以上海的文化还是有很多的资源可以供我们旅游者看的。
对于生活在内陆的朋友们来说呢，海岛游总是最吸引人的。广东珠海的万山群岛也希望能够发力端午节旅游。
咱们万山群岛有106个海岛，这些海岛呢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海岛风光。
好，苏兄，刚才我们一起做了一些的交流哈，也希望你呢端午节大家能够节日安康。
一定的，彼此彼此，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能够包高中，因为其实在端午佳节过后呢，很多的这个大考、小考、会考呢，可能陆续都会登场哦。
对，
那我们都喜欢包粽子，里面呢就是有些包上钱币，那或者是包上小元宝，来预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这个高分上榜。
好，没问题，没问题，的确是今年的端午节也一样是这个情况哈，因为正好是和高考，就是考大学这几天是重合的，所以一边过节一边呢要高考，也是一种独特的经历。
是，
非常感谢苏兄在端午节我们互相做的连线啊，两岸的朋友们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好，谢谢我们北京的听众朋友，谢谢，我们下次再会。
五月那湖边春风正荡漾，我心里的总想我怎能忘香味，从舌尖到心肠，我心里的总想是妈妈的盼望，在异乡的路上，这思念更绵长。 改变了模样。弯弯车马乘一弯旧时光，石桥勾起总想，我怎能忘你的香味儿？从舌尖到心肠，我心里的总想是妈妈的盼望，在异乡的路上，这思念更绵长。我心里的总想，我怎能忘你的香味？从舌尖到心肠，我心里的总想是妈妈的盼望，让思念更绵长。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刚刚过去不久的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我们大家都在行动。5月31号开始，北京市首条专用自行车全封闭道路北京上地至回龙观的自行车道正式开通试运行，车道全长大约 6.5 公里，骑行时间约26分钟，汇集了周边 1.16 万通勤族。现在自行车道开通已经5天了，在上面骑行的感受是怎样的？对于管理部门来说，这几天来他们管的最多的又是哪些行为呢？好了，下面随记者崔英杰一起骑上自行车道。
大家好，我是记者崔英杰，我现在就在自行车专用道龙泽地铁站前行的这个龙峪中街400米处，然后我在这个路上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自行车骑行者骑车回家吧，很宽敞，大家都是有条不紊的按着这个路的路标在行驶，一点都不拥堵，我觉得非常爽。我希望我的家门口也有这样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不用再跟公交车或者其他的这个机动车再抢路了。
在骑行现场，记者也深深感到了，正是这条道路的管理方北京路桥瑞通养护中心的管理，保证了骑行者们爽的感觉。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专自行车的专用道，你在这上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所有人都是以差不多的速度在骑行，不会有逆向啊或者其他的这种车辆快速车辆通过，吹着小风很爽。一半的人是骑着自己的车，然后一半人骑的是共享单车。每个出入口工作人员都还很多的，有交警，有保安，有道路市政维修人员，在完善这个道路的铺设和收尾的这种工作吧。还有的就是在进行出入人员的管理，防止电动车和行人进入。刚才我看到有行人上这个专用道，然后就被保安制止了。我问到了一名就是中学生，他就说已经骑了两天了，上班上学速度快了很多，然后他也专门就准备为这条路去买一辆新的自行车，你的山地车，他的骑起来速度会更快。我觉得大家首先应该爱护这条路，遵纪守法，自己就不应该把电动车骑到上面来。骑的是共享单车的时候，如果临时出去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车，带到这个自行车专用道的外边，不要把它就是放在这个路边，就会妨碍大家骑行嘛。
管理方代表马健表示，自行车道还是个新鲜事物，希望未来市民们都能够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交通秩序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怕呀这个行人包括电动自行车步行劝阻闯入，因为我们这17个路口啊都有这个维护人员违规的这种车辆，我们进行劝阻，还是想呼吁广大市民遵守咱们自专路的这个相关规定，在我们自专路沿线呀也增设了4处这意见征集处，包括在这个服务区增设了这个小药箱，防止市民摔伤啊，还有一个便民的就是那个打气筒。这个服务水平我们也是逐渐的完善。
好，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在北京5月31号刚刚开通的上地至回龙观的全封闭自行车道上的体验报道。这条道路的开通将极大的方便北京中关村以及上地产业园周边的互联网从业者们的上班通勤时间。下面呢，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北京的南边，一起来看看中国国内首条采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全自动运行的轨道交通线路燕房线的开通情况。在2017年底，燕房线开通试运行了，如今已经有1年半了。那么，这条无人驾驶的全自动地铁各项指标怎么样呢？最近在北京市的国企开放日上，众多的北京市民走进了燕房线的总控室，一探这条无人驾驶线路安全运行的秘诀。
燕房线是按目前世界上列车运行自动化等级的最高级别进行建设，能够自己完成上电自检、自动发车离站、自动到站开闭车门、自动折返、运营后自动回库休眠、自动洗车等全套操作。
自动唤醒后可以进行列车进行3大项、31小项的自检工作，分为这个上电自检、静态检测和动态检测，这个可以为咱们这个乘客的出行提供可靠的服务。
虽然车辆已经实现自动驾驶，但记者看到每列运营车辆的驾驶室内仍配备有1名列车员，驾驶室内的控制台隐藏在挡板之下，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司机也可以人为操作。
司机的驾驶能力会有相应的弱化，但是对于他的这个行车瞭望以及这个行车瞭望的能力需要更加的加强，也会相应的提高乘客服务的频次。
全自动驾驶实现后，调度中心只需要按照自己编好的计划，从早晨的唤醒、出库、正线运行到休眠等，不需要人进行操作。如果有重大活动需要24小时运行，也可以做到全自动运行。燕房线开通后，平峰阶段发车间隔为8分钟，高峰时段为5分钟。但在无人运行测试阶段，燕房线全线16辆车上线，发车间隔可以压缩到2分钟。
好，刚才我们走进的是北京首条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无人驾驶运行线路，北京燕房线的总控室。燕房线呢，连接了北京京郊的房山、良乡、燕山地区，全长大约是14公里。虽说是无人驾驶，但是开通运行1年半以来，燕房线运转良好，正检率约99%，实际开行列车近150,000次。虽是无人驾驶，也令乘客们感到了安全和放心。好，到这里，本期我们的今日北京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